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情况咧，而家发生咗好重大嘅变化吓。咁啊，睇到咗乌克兰咧重新接管翻克尔松呢个重要嘅地方。呢个亦都系呢一次俄罗斯系主动撤军嘅。咁啊，众所周知，克尔松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战略要地嚟嘅。克里米亚嘅补给咧。全靠克尔松呢个地方噶啦，都要经过呢度。咁如果克尔松被收翻嘅话咧，其实克里米亚咧被誉为岌岌可危噶啦。咁克尔松咧，亦都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咧，第一个攞到嘅大嘅城市，亦都系一个重要嘅标志嚟嘅。咁呢一次佢嘅撤军咧，亦即系标志住俄罗斯咧，好可能就系伤亡惨重啦。另外一个咧，普京喺国内嘅地位咧，亦都可能受到严重嘅挑战嘅。咁之前亦都传闻紧咧，佢嘅所谓智囊又或者系国师咧，就讲话佢咁嘅退军咧，就话要推翻佢。所以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评论一下俄乌战争嘅走向同埋普京嘅走向嘅。咁中共方面咧，睇到俄罗斯嘅下场咧，又或者系普京嘅下场咧，会唔会再想喐台湾咧？净系就此收手咧？其实中共嘅位置咧都几尴尬下嘅，都希望阿路桥讲一讲佢嘅睇法。
是啊，即係俄軍撤退咧有幾仗嘅。第一個咧就好初期嘅基輔嚇，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好快脆兩禮拜打唔掂基輔就走啦。跟住咧就係哈爾科斯，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咁啊走得好狼狽啊！我哋見到好多嘅短片，佢走得真係好狼狽，啲人啊跌落車啊，啲車啊撞樹啊咁樣，佢啲坦克車撞樹。但係今次克爾松咧，佢係比較有序咁樣走嘅。咁克爾松呢一個州咧係。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幾日之內就已經佔了這個城市了。咁呢個城市頭先阿石頭講得好清楚啦，就係佢係好重要嘅。佢係一道呢個陸地走廊，係將呢一個即係俄軍同克里米亞半島連喺一齊嘅。咁如果呢一道走廊冇咗嘅話咧，克里米亞咧係就又係一個問題嚟噶啦。咁仲有一樣嘢令到俄軍非常之冇面嘅，就係話呢個克爾松咧，亦都係9月27號俄羅斯咧就係宣布公投結果時嘅四個州之一。咁當時嘅克爾松咧，同呢個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同埋呢個扎波尼沙四個州啊，同時宣布咧係入咗俄國，而且而家已經入咗佢哋嘅憲法裏邊噶啦。而克爾松嘅當時嘅投票率咧，即係贊成去係入咗俄羅斯嘅國土嘅咧，係有87.05%，當然係假噶啦，但係點都好啦。咁啊，9月27至宣布，而家都未到兩個月就要走啦。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唔佩服烏克蘭，佢真係好厲害，佢哋嘅意志係好厲害。你唔好話美國俾幾多武器俾佢，或者點樣歐洲點樣支持佢，歐洲都冇乜好大支持啊。講真，如果睇清楚少少，主要係美國。咁但係問題，佢哋真係堅持咗落嚟啦。好多人就諗住佢哋嚇當時嚟講對俄軍都冇話好似而家睇得咁清楚啦，以為佢好厲害噶嘛，冇諗到烏克蘭佢堅持咗幾個禮拜、幾個月，而家已經差唔多係9個月噶啦。咁就澤連斯基咧就話，即係俄軍咧已經喺克爾松地區大概有60多個。定居點，即係我諗係一個城啊或者鎮啊，克爾松好大噶嘛，咁佢裏邊有好多個城鎮咧，已經收翻曬。不過咧，亦都係俾俄羅斯咧就破壞得好厲害。克爾松地區好多地方係冇水、冇電、冇暖氣，水壩都要炸，橋又炸，毀壞得好厲害。不過點都好啦，同哈爾科夫同埋馬里烏波爾比起嚟咧。這個克爾松今次的撤退是很有罪的，是他破壞了很多東西，但是怎麼都沒有好像馬里烏波爾那樣炸到溶溶爛爛。也都有網上我見到，沒辦法證實，但是要說出來，就說今次俄軍逃出這個克爾松呢，也都是用了很多詭計的，因為他不想好像上次哈爾科夫那樣被烏克蘭的軍隊追到呢，就自己是十分十分的狼狽。他們呢就表面上呢就好像天天都增兵那樣，但其實呢就是士兵是換了平民的衣服，然後就不停地撤退，但是被烏克蘭的感覺他們是增兵的，所以烏克蘭就不是很敢去追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才避免了好像哈爾科夫時候的大潰退，即是意思是在崩潰的情況之下走掉了。 咁咧呢個克爾松呢個地方咧，大概有30萬居民啦，1/4咧已經走咗噶啦，剩低嗰75000人咧，就日日都忍受住好多嘢啦，冇水冇電冇得食，仲有就俄軍嘅每時每刻嘅對佢哋嘅生命嘅嗰個咁樣嘅威脅嘅。咁俄羅斯軍事分析家咧，佢有一個叫做羅任嘅嚇，叫做 Boris Rosin，佢就話今次俄羅斯即係呢一次撤退咧，係1991年成立以嚟最嚴重嘅軍事失敗。佢話如果冬天再冇任何嘅成功，冇咩進展嘅話咧，佢話就呢個軍事嘅挫折就會影響好多嘢啦。咁佢覺得係因為呢個克爾松係俄軍好初期就得到一個咁樣嘅地方，呢個地方又係戰略重地，咁但係而家嚟講，居然要用咁嘅方式自己撤退，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失敗嚟嘅。
咁啊，普京呢一次退兵咧，咩藉口又或者係咩原因呢？
咁點解要退呢？咁呢個問題就大家都可能會問，點解會退呢？就打唔贏啦，咁咪要走咯，唔想太難睇啦，所以用詭計都要走。咁聽講呢種咁樣嘅走法咧，喺可能係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都會用呢種方式，而家唔知住啦。但係呢一次嚟講就係咁樣。而俄國最近咧就換咗個將領嘅，呢個將領咧唔係打仗最叻，佢係撤退最叻。即係冇辦法的時候，佢係撤退最叻嘅。咁似乎即係俄國而家嚟講係好簡單，打唔贏，打得太難睇，唔想國內嘅人知得太清楚。冬天又再到，冬天到嚟嘅話，佢哋會更加難睇。即係唯一嘅解釋，可能就係呢一個。今次嘅戰爭嚟講係即係高科技係一個好搶眼嘅一個戰略啦。高科技主要係靠美國啦。咁美國咧啱啱又宣布咧就會俾多4億美元俾呢個烏克蘭，加加埋埋咧就已經係到咗186億美元㗎啦。咁今次我哋都有講過，就係拜登佢覺得今次嘅中期選舉佢哋冇輸到啦嚇，而家我哋眾議院仲未知，咁但係佢覺得自己冇輸到，佢就更加大膽啦。參議院奈佢唔何噶啦，參議院都係民主黨噶啦，所以我諗佢以後使錢就更加係好似而家咁疏爽噶啦。咁今次咧就美國俾咗烏克蘭一個好新嘅防空系統，叫做復仇者 Avenger 啊，呢個復仇者系統咧係美國第一次向烏克蘭提供嘅。咁我哋知道喺哈爾科斯，我哋都嗰一集裏面講咗呢個海馬斯呢個遠程炮火系統咧係立奇功嘅，佢係令到俄羅斯節節敗退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所以而家再加埋呢個復仇者，咁俄國我諗都日子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最近咧有個美國資深嘅官員亦都喺度講，就話俄羅斯咧曾經試圖咧就有一個叫做末日魚雷稱號嘅海神號，呢個係一個水下核動力無人機嚟嘅，佢想測試呢一個海神號，結果冇成功。咁冇成功嘅原因，好可能就係因為即係西方對俄羅斯嘅軍事用品嘅制裁啦，冇芯片俾佢，冇呢樣俾佢，冇嗰樣俾佢，所以佢搞唔掂啦，搞唔成啦。咁所以今次嘅測試唔成功，亦都令到西方覺得自己對佢嘅軍事方面、高科技方面嘅制裁咧係有效嘅。咁啊，講得簡單啲，今次係靠高科技，唔係靠兵。美國即係喺帳面上一個兵都冇出到，嗱呢個北約亦都冇出到兵。咁啊，靠高科技、高情報。咁馬斯克嘅星鏈亦都係真係亦都係有佢嘅效果喺度嘅。咁講嚟講去就係有錢，美國有錢，有錢就可以用高科技，就可以亦都有馬斯克嘅坐鎮，情報方面就唔止係馬斯克噶啦，就。即係北約同埋美國、歐盟各方面，佢哋嘅情報亦都係真係合起嚟係比俄羅斯高明好多。咁就俄軍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暴露咗佢哋自己即係都係水貨嚟嘅，即係唔係咁叻嘅。好多人以為佢哋係蘇聯，佢哋真係爭太遠。烏克蘭毒刺針啊，海馬斯啊，仲就搞掂咗啦。咁而家仲有一個復仇者嘅系統嚟緊。俄國居然咧就要去伊朗買無人機，聽講仲問阿金仔攞一啲嘅武器，係咪就唔知啦？咁問題就係個情況俾人哋睇到就係咁不堪噶啦。 咁人哋全世界睇到，唔通俄羅斯自己本身睇唔到咩？所以佢哋都知道佢哋嘅日子唔可以拖太耐噶啦。點樣去處理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日子唔可以太耐嘅。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時間唔會太長，亦都唔可以太長。按照呢個講法嘅話咧，仲搞咩拜集會啊？咪自己搞掂自己咪算數咯。
對中共嚟講，今次都殺傷力好大嚇。咁啊，中共頭頭以為模棱兩可啦，係嘛？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啦，表面上就即係死都唔肯講俄羅斯侵佔烏克蘭係錯噶啦，點都唔肯講。但係亦都唔係點敢同俄羅斯走得太近啦。但係就因為咁樣，所以就促成咗美國不停咁樣喺台灣嘅軍事援助方面加碼。咁啊，甚至要搞到要同台灣一齊喺台灣度製造武器。咁啊，即係對台灣嘅支持係層層咁升級。因為咁樣，所以亦都重新評估佢同中共嘅關係。即係正一，即係佢可以話佢以為佢咁樣做係兩頭都到岸，但係結果係兩頭都唔到岸。今日我啱聽到咧，習近平喺 G20 裏邊已經講咗啦，佢係唔贊成俄羅斯嘅用核武器。之前都有咁樣嘅風聲㗎啦，而家佢就講咗出嚟。咁我諗佢都知道咁樣對住俄羅斯一個必敗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政權。普京的下場都不知道會怎樣的情況之下，你走得那麼埋，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即是中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有什麼後果。而烏克蘭呢也都以前跟中共是走得很近的，大家都知道了。烏克蘭也都是正正式式地跟這個中共是斷交的了。烏克蘭呢最近呢就將一個很大歷史很悠久的飛機的引擎廠呢就收歸國有。而中共咧係喺呢個引擎廠裏邊咧係有好大好大嘅投資，佢亦都好依賴呢個引擎廠嘅。咁就種種嘅跡象就表示烏克蘭同中共亦都永遠都唔會再回復翻以前一帶一路嚇處處維護住中共嗰種情況噶啦。上個星期五咧就喺北美啦，同埋歐洲好多地方咧。就11月11日就係陣亡將士紀念日，個個都帶住一啲嘅花嘅呢啲日子裏邊，咁就係紀念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好多嘅將士嘅陣亡。而紀念日個意義就係希望戰爭永遠都唔會再翻嚟啦。但係令到大家都好震驚嘅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嘅事情，而家正係喺烏克蘭呢個地方呢個國家複製緊。咁就而家統計咗一下。大概9個月唔到嘅戰爭裏邊咧，根據呢個美國參謀聯席會主席米利將軍嘅估計，有200,000軍人係喪生嘅，100,000咧就係俄軍，100,000就烏軍大概啦嚇。另外咧有40,000嘅平民咧就係失去生命。我覺得米利都可能係少計咗，因為平民失去生命嘅，而家嚟講可能已知嘅就可能係咁多，唔知嘅。我哋不嬲都聽到好多，佢哋會突然間會掘到啲萬人冢啊、萬人墓啊咁樣啲事情，所以以後嚟講嗰個數目應該係增加好多，生靈塗炭，所有嘅好多基礎設施冇曬，鑑生將烏克蘭呢個地方即係被俄軍針對嘅地方已經炸到爛融融啦，好似馬里烏波士就係咁嘅情況。而家雖然俄軍係退出克爾松咧，但係澤連斯基喺個心裏邊係好放唔開嘅，佢覺得俄羅斯可能都係一個圈套，佢覺得防俄之心不可無。佢知道俄羅斯係幾咁狡猾，同埋普京係幾咁流民，即係意思即係佢哋咩都做得出嘅。第一，佢今次嘅撤退係咪真嘅真係嘅撤退咧？澤連斯基係有保留嘅，佢已經警告過佢哋自己嘅國家嘅人民啦，即係要小心。同埋咧，就話就算佢走咗，你都要好小心，因為喺克里松所有嘅地方，所有嘅關鍵嘅地方都埋曬地雷噶啦。呢個係俄國所做嘅。咁另外咧，佢亦都冇辦法保證到俄羅斯真係就算離開烏克蘭，佢唔會翻轉頭。啊，呢個就係一個總統經過9個月之後，佢飽受戰火之後，佢個心理裏邊佢自己佢有自己嘅擔驚受怕嘅成分嘅。咁另外就係話，克里松雖然而家已經俄軍撤出，但係佢仍然係俄國嘅土地嚟嘅喎，即係雖然係假嘅公投，俄國已經係將佢放喺自己嘅憲法裏邊啦。咁俄國可以咬死就話我走並唔代表呢個地方係唔係我哋，佢哋而家已經係咁講咗啦。 咁點樣去處理呢？即係今次嚟講，呢四個啱啱公投咗嘅州，俾翻烏克蘭呢個 Crimea 克里米亞，又點呢？克里米亞係2014年8年前就已經係俄國土地，將會點樣去處理呢？呢啲都係問題。不過暫時都冇辦法諗到咁多，而家就諗下，仲有目前啲嘢，仲有啲嘢係要西方要同俄羅斯講數嘅。
西方阵营仲要同俄罗斯讲数，关于边一方面啊？
咁一個咧就係呢個黑海穀物倡議，黑海穀物嘅倡議咧係到今個月嘅19號到期啦。呢個倡議咧就係準烏克蘭咧嘅糧食重新運出去國際市場。而且咧，亦都係消除俄羅斯輸出穀物同埋化肥嘅障礙，即係大家都有咁嘅倡議，就我俾你就將糧食運出國，你亦都唔好禁運我嘅穀物同埋化肥啦，即係咁樣。咁而家當然烏克蘭好想延長呢個穀物倡議啦，但係俄羅斯唔肯，俄羅斯喺度刁難，佢唔肯。咁呢個對世界嘅糧食有影響嘅，因為烏克蘭係一個糧倉嚟嘅，咁就係。油方面咧，而家今個冬天嚟講咧，就普京都係冇符噶啦，因為所有嘅歐洲嘅國家，你話佢點攞都好啦，總之今個冬天咧，佢哋咧都夠噶啦，都勉強咁夠我哋。我啱有個機會同一個法國嘅親戚啊，即係有佢住喺法國好耐嘅，同佢傾咗下，咁佢就話而家家家都好自律，自己就將嗰個暖氣調到好低嚇，調到15度，15度真係好低，咁屋企都着晒衫啊咁樣。咁佢就覺得今年嘅冬天，因為一般人咧就係都係冇問題，佢係住喺巴黎嘅鄉下，即係附近呢1、2個鐘頭搭火車嘅鄉下地方都冇問題。佢話就咁樣，即係有佢冇辦法去威脅人哋啊，而家用糧食啦。咁咧就係最近亦都傳出咗咧，真係普京佢係冇咁容易屈服嘅。佢而家已經係講咗咧，就係將軍事訓練咧喺明年嘅9月咧，就係要所有嘅俄羅斯學校咧都推行噶啦。咁我哋仲聽到啲更加即係比較係可怕嘅一個消息，就話連而家4歲、5歲嘅幼稚園嘅學生咧，都要認識咩叫做。個轟炸機啊，點樣去拆彈啊？咁細個學生就係咁樣去毒害佢哋嘅。咁所以俄羅斯如果話普京而家係推行呢啲咁樣嘅政策，表示佢仲有更加長遠嘅計劃。佢連一個4、5歲嘅幼稚園學生都唔放過，所有在校嘅中大學生接受呢個軍事訓練。咁佢為咗乜嘢嘢？為咗佢嘅仲未死嘅野心。我哋覺得。佢真係唔係咁簡單，可以話你逼佢，佢就可以好容易就範。呢亦都係一個大流民嘅一啲特色嚟嘅。咁呢啲咁樣嘅教育，當然就係為咗徵兵啦，亦都為咗洗腦啦。洗腦就係要佢愛國啦，係嘛？呢個我哋都係好熟悉噶啦，好明白噶啦。喺中國嘅細路仔就係咁樣噶啦，4、5歲就已經係要攬紅領巾，係嘛？要係少先隊，要入隊噶啦。咁啊，一直喺度洗腦，有仇恨教育啊，咁樣呢啲細路仔細細個就係咁樣。今次兩個議會嘅競選，亦都將呢啲議題帶出嚟，就美國細路仔好細個就已經被灌輸或者好扭曲，而且係唔適合咁細嘅年紀嘅性教育。有時我睇到呢度，我就心裏邊都係覺得真係啲細路仔係好可憐。即係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去點樣去對待佢哋，着手嘅地方就係先洗腦先，就咁樣。
照咁样落去，俄罗斯嘅军队咁样节节败退嘅话，普京都好危险嘅。
講翻呢個俄軍嘅下場，或者係普京嘅下場啦。而家嚟講，其實最符合美國嘅利益，或者係歐洲嘅利益嘅，甚至係烏克蘭嘅利益嘅，就係喺戰場上打到普京一敗塗地，打到佢起唔到身。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好昂貴，唔知道需要幾多時間，但係係好昂貴，就算係美國都可能。冇辦法長期咁負擔，而且我哋上次都講咗，就算係美國，佢都冇辦法而家無限量咁供應海馬斯俾烏克蘭，都同佢講咗，下一批可能2年啦、3年啦，佢有啲彈藥亦都去問南韓嗰度攞美國喎，佢問南韓攞，就證明美國自己本身都唔係話即係個成個倉庫打開係唔會空嘅，唔係咁樣。咁你本來呢個係徹底咁打敗普京，係令到佢屈就嘅一個好好嘅方法。但係我呢個方式唔知可以實行。咁第二個簡單嘅方式，我哋以前都講過，就係要佢死亡啦。 佢自己自殺又好，佢自己病死又好，而家好多傳言話佢係胰臟癌，胰臟癌係末期，咁佢大概都唔會好耐噶啦，或者係佢係即係被美國斬首行動，乜都好啦，佢死咗就簡單啦。咁但係內部嚟講，而家就的確係俄國裏邊有好多嘅聲音，一個咧就係極為鷹派嘅極端民族主義嘅一啲嘅聲音。咁呢個人嘅代表人物就叫做杜金嚇，叫 Alexander Dugin。前一排佢個女就喺炸彈中死亡，大家唔知有冇記得呢個新聞？佢個女就同佢一齊坐車，但個女死咗，俾炸彈整死咗，佢冇死到。咁呢個人咧，佢今次對普京退出克爾松咧係非常之不滿嘅，佢話要追責。但係要追責，要趕阿普京下台咁樣。咁但係今日咧就聽到消息又話佢又唔會㗎啦，佢都係會忠於普京啊。總之呢啲咁嘅人，但係佢開得聲就表示裏邊鷹派裏邊對普京咁樣做，今次退出克爾松係非常之唔認可嘅。但係喺另外一方面，我哋都聽到前一排有60幾個喺俄羅斯非常之有政治影響力嘅人物喺即係蘇俄以外啦喺俄國以外咧，就話要準備後普京時代，咁所以都有兩股力量，就係喺阿普京打仗嘅時候互相拉扯。咁呢啲力量係咪會演變成是但一邊都會將普京拉落台咧？我哋就唔清楚啦。而家就嚟講，真係都要去睇啦。目前嚟講就係個情況就係咁樣。講翻呢個克里米亞，就有人已經喺度話，如果克里米亞係而家咁嘅情況，烏克蘭係唔會放手嘅。但係你叫俄羅斯貿然將克里米亞已經食落肚嘅8年嘅一個咁嘅地方還翻俾俄羅斯，還翻俾烏克蘭，亦都係好難嘅。所以就話係咪聯合國可以介入呢？就克里米亞。咁至於其他4個啱啱假公投嘅地方呢，就撇撇脱脱，直接咁樣還翻俾烏克蘭就係啦。呢個只不過係一方嘅睇法啦，咁啊，普京佢會點睇呢？我哋再睇落去啦。
又要撤兵，又要搞事，咁啊，真系垂死挣扎。咁佢被原谅嘅机会呢，每做一次呢啲呢，都会减少好多噶。亦即系讲啦，普京如果醒目嘅话呢，佢就要尽快解决呢个问题，仲要系同乌克兰马上谈判添。所以而家嘅战争主导权呢，其实喺乌克兰嗰边，而唔系喺普京手上边吓。普京只系要揸紧呢个空档时机呢，为自己赎下罪咁解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场由俄罗斯发动嘅侵略战争啦。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